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在刘邦沛县起事的同时，项梁和侄子项羽也在会稽郡的吴县起兵反秦。一时间，各种力量纷纷集结，共同冲击着秦二世胡亥的统治。除此之外，一些六国旧君主的后代，如自称齐王的田瞻、魏王魏咎、赵王赵歇等人，也打着反秦的幌子，企图恢复旧贵族的统治。当新的机遇来临，刘邦该怎样顺势而起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刘邦坐上了沛县县令的位子，满城的人都把脱离苦海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，从一介无赖到一县之长。刘邦的实力正在逐步增强，他在等天下，天下也在等他呀。与此同时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武将项羽也闪亮登场了。陈胜在大泽乡造反的时候，曾经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呼声：“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”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呀，封王侯当将相，那不是天生的，只要凡夫俗子们勇敢追求，那也是可以爬上去的。事实上，陈胜的呼声并不完全正确。像项羽这号人物，其实啊，天生就是将相的材料。项羽的爷爷项燕就是战国时期楚国武功赫赫的战将，秦始皇统一六国时，李信率20万大军远征楚国，却被项燕灭的是一干二净。后来秦始皇再让王翦调动60万大军，这才把项燕消灭。从此项家算是和秦始皇把梁子结下了。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秦始皇东游经过钱塘时，项羽指着坐在皇家马车上威风凛凛的天子秦始皇，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：“那个鸟人，我可以替代他。”项羽在光天化日之下说出这牛哄哄的话，未免太不自量了吧。当时项羽的三爹项梁根本就不看好项羽，突然听到项羽说出这番话时，又怕又惊啊。他突然觉得老项家复仇有望，决定教项羽兵法，带他闯荡江湖。项梁和项伯两兄弟都曾经是杀人犯，他们为了逃避仇家追杀，只好带着项羽、项庄兄弟俩逃到了天下盛产美女的地方苏州。史书上没有记载兄弟俩杀的是何人，不过项家最大的仇家就是秦朝，估计他们杀的人跟这官家有关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在史书上再也找不到项羽生父的任何事迹。说不定他的生父早年就跟爷爷抗秦当了烈士了。但是这并没有磨损项羽的英雄气概，相反，家仇国恨像一堆烈火时刻在他胸中熊熊的燃烧。当时会稽郡守殷通听到了陈胜反秦之后，就对项梁说：“
这长江以西都反了，现在是反秦的最好时机。我想让你和桓楚先发制人，带兵战秦。
这殷通之所以想拉项梁入伙，是因为项梁在吴县呢，人气很旺。项梁性格豪爽，行侠仗义，结交了不少朋友，上到豪杰，下到乡里偷鸡摸狗之徒，那都是他的朋友。殷通主动要求项梁入伙造反，这对项梁来说当然是一桩好买卖咯。可问题是，殷通的意思是要项梁和桓楚一起干。当时桓楚不知躲在哪个山旮旯，项梁又想单干当老大，怎么办呢？苟活乱世，夺权是第一生存要素，只有一个老办法，挡我路者杀无赦。一场夺权的阴谋就要预备上演。阴谋策划者项梁、项羽，谋害对象殷通。一切布置妥当之后，项梁带着项羽去殷府拜会殷通，他把项羽留在门口了，独自走进府地去跟殷通说：这桓楚啊，不知道躲哪儿去了，听说只有项羽知道他在哪儿，要不我叫他来，你吩咐他把桓楚召回来。殷通就同意了，一切都在预料之中。项梁回到门口，把项羽又叫进来。项羽进去之后，假装跟殷大人打招呼。可怜的殷大人还没唠叨几句，项梁就向项羽使眼色，示意动手。项羽立即拔剑冲上前去，就把殷通斩首。一个致命的眼神一下子把殷府弄得鸡犬不宁。项梁夺了殷通的官印，手持人头走出来。殷府的官兵吱吱哇哇的全朝项羽和项梁冲上来。这些可怜的官兵并不知道，他们碰上的是武功盖世的项英雄。项羽挥舞长剑如斩乱麻，说话之间100多号人白白的成了剑下冤鬼。冲在队伍后头的官兵全被项羽这勇猛无比的杀气吓住了，大家大喊着：帅哥呀，手下留情啊！剩下的全都趴在地上尿裤子了。杀掉殷通之后，项梁把苏州各路英雄豪杰都召集在一起开军事会议。豪杰们经过一番洗脑之后，思想觉悟变化的也比较快，大家一致同意反秦。于是项梁当上新一任会稽郡守，项羽任副将。这一年项羽虚岁24。
陈胜吴广率领农民起义的半年后，随着军队日益庞大，队伍中骄傲情绪开始滋长，起义军中开始有人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残杀，最终导致义军的全军覆灭。秦22年12月，陈胜兵败退到下城部，被叛徒庄固杀害，昙花一现的张楚政权至此灭亡。川流不息的历史舞台上，谁将是下一个主角？ 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扬州人赵平是陈胜手下一员干将，他领命为陈胜攻取扬州，但是久攻不下呀。赵平听说陈胜吴广一帮人已经在西线玩完了，又听说呀秦将章邯带着他那100万劳改犯和奴隶们气势汹汹的向他开过来了，只好渡过长江逃命而来。项梁造反之后，手里拥兵8000，
这是一把砍秦的好刀啊。于是赵平以陈胜的名义给项梁戴了一顶高帽，拜他为楚上柱国。所谓上柱国呀，就是军事武装的高级统帅，相当于大将军的级别。项梁的父亲项燕就曾经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大将军。赵平的这道假诏无疑让项梁有这样一种错觉，我父亲失去的，我终于替他拿回来了。高帽戴上之后，赵平就对项梁说，你不要待在江东了，赶快渡过江去，替我打章邯的狗日的。项梁啊，不是吃白饭长大的，他身上还流着项燕英勇的血，他心头还燃烧着复仇的火，所以他得到命令之后，义不容辞地带兵渡过长江，要去干章邯。真是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呐！项梁才8000精兵，就想干掉章邯20万大军，这个野心实在是超乎想象。然而出人意料的是，军队刚渡过长江，项梁就遇上了一件喜出望外的好事，有两个人给他送来了几万士兵。第一个人叫陈英，陈英原来在东阳县当过公务员，东阳人得知陈胜反秦之后，也把县长给干掉了，举旗造反。因为陈英啊为人厚道，东阳这帮造反的少年就推他为黑老大，但是陈英请辞了，他的借口啊跟刘邦如出一辙，我没有这个能力啊，你们还是请别人吧。从陈英的角度说，这个老大的确不容易当，因为造反派不是推他为新的东阳县县长，而是称王。这王是一般人能当的吗？刘邦不敢，项梁也不敢。再说了，对隋朝来说，现在最大的敌人不是什么新郡守、新县令，而是那些自称为王的人。谁当王，收拾谁。陈胜那么厉害，还不是被干掉了？你陈英又算哪根葱啊？第二个给项梁送兵的是英布。这英布是一个传奇的人，他不是流氓，也不是杀狗的，反而呢像个人贩子。英布最初不过是安徽六安县一个平常老百姓，他年少的时候啊，曾经有算命先生给他看过相，说他呀以后肯定受刑，但是受刑之后肯定当王。在苛政猛于虎的秦朝，当个罪犯那是很容易的事儿，随便在街上骂几句狗日的皇帝，或者家里藏了几本来不及烧掉的诗书被发现之后，都可能被判重刑。后来呢，英布不知道犯了什么罪，竟然受到了一种特殊的肉刑刑。所谓情刑，就是用蘸了墨汁的针呢刺在罪犯的脸上，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刺青纹身，这东西啊永远洗不掉。所以英布从此多了一个外号，刑部。英布受刑之后，还被押送去骊山脚下给秦始皇当免费的劳工修墓。对于正常人来说，这是一件多羞耻的事儿啊，但是英布啊却好像中了500万大奖一样欢歌笑语。在骊山脚下，他逢人就说，有人给我看相说，我受刑之后就要当王了。劳改犯们纷纷嘲笑他，说这可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神经病，饭都吃不饱你还想当王啊，你这辈子能把脸上那块字儿洗掉就不错。事实上，英布还真的精心为将来称王做了一系列的铺垫，为此他专门和队伍当中的劳改犯头目和各种英雄豪杰交朋友。终于有一天，他们瞅准了一个机会，一起跑了。
英布就像拐卖人口，把一帮劳改犯骗到了南方，并且把他们带到滚滚长江水中去当了强盗。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翻腾出英雄。水上强盗英布听说陈胜起义，决定洗脚上岸当英雄。他带着兄弟们投奔了鄱阳县县长吴瑞，和他一起参加反秦行动。吴瑞一看呢，这英布真算条汉子，也不在乎脸上有那么几个字儿，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千金小姐就嫁给了他。福兮祸兮，福祸相倚。这段看似前途无量的政治婚姻，最后却把英布推上了一条不归之路。
英勇善战的英布尤其擅长以少胜多的战斗。当秦朝猛将张干一举击溃陈胜主力军队，成为无人能敌的铁军时，英布带领属下联合陈胜的旧将吕臣，在清波会战大获秦军，重新夺回张楚政权的国都陈县。小范围的胜利后，前方的希望又在哪里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夺回了陈县，英布信心大增，又准备去解放江东去了。没想到江东已经被另外一个比他还牛的人项梁给解放了。英布也算是赶人贩子出身的，他知道什么样的人可以投靠，什么样的人可以利用。当他看到陈英啊把20,000多兵交给项梁，这心里不由打起了算盘，也决定把身上的全部家当20,000-30,000的兵力连同他自己的小命全都压在了项梁的身上。项梁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捞到这么两个大便宜，一夜之间队伍从8000扩大到了6-7万人。在那个乱世，手里有兵啊比什么都可靠，就好像今天腰里别一大把可靠的钞票，那就是天塌下来也不太害怕。这个时候项梁这么想，如果说呀以8000江东子弟兵去打章邯20万劳改犯大军，那是不自量力找抽的事，那么用6-7万人去打20万人却是极有可能成功的。如果没有人敢创造这个奇迹，那就由我项梁来创造吧。我们再来看看当了县长的刘邦。刘邦属熟的日子一点都不好过。当上了县长之后，刘邦率领大家祭祀皇帝，终于有了自己第一面大旗，因此在沼泽之中杀蛇的故事就被传为赤帝之子，所以他选择了赤色为大旗的颜色。前面已经说过了，斩蛇的事情是有可能的，所谓赤帝之子斩什么白帝之子，这肯定是胡编乱造。只要学过一点政治学的就知道，这种伎俩就叫做君权神授。也就是说，以此来告诉大家，刘邦要当皇帝那是天给的，既然是天给的，那就是合理的。既然是合理的，大家就扛着锄头回家干活去了，都别在老刘家门口起哄闹事，跟他过不去了。除了政治宣传意义之外，其实这个传说里边还有学问。春秋战国时期，诸子百家争鸣，三教九流百花齐放，什么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阴阳家，这些学术异军突起，在众多流派当中，以研究五行风水学发家的代表人是阴阳家邹衍。五行学说起源很早， 所谓五行，指的就是水木火金土这五种元素。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，他根据邹衍的学说，确认秦朝为水德的开始。水德之前的情况是这样的，皇帝得到了土德，所以崇尚黄色，夏朝得木德，所以崇尚青色，以木克土取代了黄帝，商汤得了金德，所以崇尚白色，以金克木，又取代了夏朝，周文王得火德，崇尚赤色，所以以火克金，周朝就取代了商朝。如今秦始皇得了水德，崇尚黑色，所以当然以水克火，所以秦朝取代周朝，这是符合阴阳学理论的。让我们用邹衍这个理论来解释一下刘邦斩蛇的秘密。刘邦，赤地之子，上赤者火德也，火生土，刘邦得土德。秦始皇白帝之子，上白者金德也，刘邦生水，秦始皇得水德。如此说来，刘邦以土德克秦始皇之水德，以汉代秦，这也符合五行周而复始的运行理论。于是传说有了坚实的理论支持，大家也就相信这刘邦肯定是贵人。那刘邦得土德，土德上黄，可他并没有选黄色为大旗，而选择了赤色。为什么呢？答案只有一个，他造反的时候还不是皇帝，所以只能舍黄旗举红旗。时间回溯到公元前208年十月，顺便解释一下，按照秦汉的日历啊，十月是一年之首，十月也就是冬天了。那个时候呢，人是以冬天为一年之首，秋天为一年之尾，跟我们现在春天是新年，冬天年末完全两码事儿。新年的屁股还没坐热，和沛县临近的秦朝四川郡就派兵来打丰邑了。我们只知道这个带兵的攻打丰邑的将领叫阿平哥，他可能是没钱没粮，顺路过来打劫，顺便向胡亥邀功，索要红包回家好过年去。如果阿平哥有这样打算的话，那他就错了，因为丰邑可是刘邦的老根据地，如果失去了，那刘邦只能再回山里当猴王去了。所以刘邦无论如何是不能输掉这场战争的。果然刘邦不负众望，当阿平哥率兵到达丰邑的第二天，刘邦就率兵出城迎战，毫不费力把他给踢回老家了。魔剑一旦拔出，不沾满鲜血绝不回鞘。11月，刘邦派手下大将雍齿坐镇丰邑，自己乘胜进攻薛地。此时薛地的守将是四川郡守王壮，谁知道这位郡守也不禁打，刘邦还没怎么打他就弃城逃跑。很不幸的是，王壮在路上很不幸的碰上了掌管军法的曹无伤，曹无伤铁面无私，把王壮给斩了。新年伊始，刘邦就打了两次胜仗，开门大红，可喜可贺。而这个时候老家却发生了一件让人始料不及的事情，让刘邦也是个措手不及呀。什么事儿？驻守在丰邑的部下雍齿带头反了。雍齿叛变主要是来自周福的压力，周福原来是陈胜手下的将领，魏国人。陈胜派他去攻打齐国，但是齐国的田丹用实战给他上了一堂军事课之后，他就灰溜溜的回了老家魏地。魏地的大多数城邦他都收服了。这时候周福不知道动了哪根筋，告诉诸侯们他想立魏王后代宁陵君魏咎
威王。
在秦朝末年，政权飘摇动荡，烽烟四起，地方力量此起彼伏的乱世中，人们无法看到清晰的未来。一时间，新的政治集团纷纷崛起，旧的王侯将相相继复辟，两种力量之间矛盾迭出，刀枪交错的激烈变革中，安宁的明天又在哪里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